好，下面我要跟大家讲的下一个信息就是，我们今天该怎么来看待家族的咒诅，或者说历代咒诅、世代的咒诅。那今天在基督教的圈子里面，尤其是一些比较灵恩的教会是比较流行的，来来来来，我给你做医治释放，看看你还有什么家族咒诅需要破除一下，还有什么爷爷祖宗的罪没有认完，我来给你祷告一下，看看怎么样。我坦诚地告诉你，我曾经在这个圈子里面，我自己都这么做，我也帮人这么做，直到我明白了福音之后，我就知道有一些东西是不符合教义的。那可是有一个困惑的点是，那些人这么做也会有一定程度的神的能力在运行。今天我要告诉你，神有他的怜悯，有时候并不是一定是等到你的教义完全纯正了，上帝的能力才彰显。有时候是因为神的怜悯，激活教义还不是完全纯正，但神的能力也运行，你知道吗？因为神是怜悯的神，他渴望要祝福你，虽然你的教义还不是那么的纯正，但是因为他的怜悯，也因为你的信心，神还是要做他的工作。我常常讲一个例子，你知道在70年代、80年代，你知道在温州复兴的时候，那个时候圣经是很少的，都是手抄本，那一个教会可能就一本圣经啊，没有人人有圣经。再说那个时候很多的阿姨、奶奶、爷爷都是不认识字的，70、80年代嘛，很多人都不认识字的，给你圣经你也不会看。所以那个时候圣经的教导、真理的知识少之又少，但那个时候神迹运行很厉害。据说啊，我听到说教会里面有人如果说被鬼附了，要过来赶鬼医病，那些老阿姨过去拿着拖把、拿着这个扫帚就过去了，就开始打啊，然后就奉耶稣的名，小鬼子你给我出来啊，刺刀捅死你，手榴弹轰死你，飞机大炮炸死你，然后就开始这样子。他的用词都是拿刺刀、拿手榴弹、拿飞机大炮。但是你知道吗，美好的事情也发生，很多被鬼附的人真的就得到了释放，鬼就出去了。你用今天神学的角度你怎么来解释，你赶鬼用飞机大炮啊？可是那个时候就是有这样的能力啊，你知道那些阿姨，上帝也会给他一点恩赐，他为有一些人祷告啊。我记得以前有个笑话啊，有个年轻人很悖逆，这个阿姨为他祷告，上帝说了，马桶有两个耳朵，你两个耳朵不听上帝的话，你一点都不顺服，然后他就嚎啕痛哭，他真的就悔改。今天你觉得上帝会用这样的比喻吗？过去那种木头做的那种马桶，农村用的，确实有两个耳朵的嘛，怎么解释呢？啊，原来有一个传道人在东北，90年代啊，教会迎来了很大的复兴。他说那个时候每个礼拜有人受洗，有人得救，教会的增长是很快很快的。那个时候在东北，他说很多的病人，因为传道人比较少嘛，牧师也没有时间为那些病人祷告，因为每个礼拜都有受洗嘛。你知道很多人信了耶稣之后，身上有病嘛，可是传道人又没有时间为他祷告，你知道他们就直接做一件事。到了洗礼池那里，奉耶稣的名舀起一碗水就咕咚咕咚喝下去，回去之后肿瘤啊、疾病啊都得到了医治。怎么解释啊？那个水怎么会有能力？谁没有能力啊？你知道吗？神是有怜悯的神，当你的信心在释放的时候，神渴望来祝福到你，但不代表着你的教义就完全纯正。当然如果教义不是完全纯正的话，有很多负面的东西，那还有就只是神部分的能力在运行。如果今天你有纯正的教义，上帝的能力应该是完全的运行，好吗？今天我要回到这个话题啊，关于祖宗的咒诅、世代的咒诅。那首先请听好，在基督以外的人确实会有家族的咒诅，就是历世历代的咒诅，但是至于在基督里的人，圣经说已经没有任何世代的咒诅了。 耶稣已经完成了，事实上已经没有任何负面的东西再在捆绑你了。圣经说的，我们来看哥林多后书5章17节，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了。旧事已过，已过的旧事包括什么？每个世代的咒诅、家族的咒诅都是过去的，然后一切都变成新的了。这是圣经所说的，若有人在基督里，他是新造的人，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了。所以你老是让人回到这个祖宗的咒诅当中，那这个圣经说旧事已经过了嘛？但我还是相信圣经是对的。那等一下我会跟你解释，那些问题存在是因为什么原因，等一下我会告诉你。首先你需要知道，在神的心意里，在耶稣的救赎当中，旧事已经过了，一切都是新的，是好的。阿们吗？如果作为基督徒，你仍然保留着家族咒诅的观念和思维的话，就是你认为家族的咒诅仍然在影响着你，如果你仍然保留着这种思维和观念的话，那么请听好，这会阻碍你对未来有美好期待，会严重的阻碍你，这也会阻碍你的信心运行。如果你不能够确定你祖先的罪什么时候会再次临到你啊，追讨到你的身上，如果连这些都不能够确定，那么这个会对你的未来产生很大的影响，对你的信心产生很大的影响，你不可能会有真正的信心。我曾经好几年的时间我很绝望的，因为我接受的是这个教导，因为我们家差不多，我也是第一代基督徒，虽然我老爸老妈信了主，但我们是同时信主的，所以我是第一代基督徒，10来岁左右我们全家信，我也是那个时候信的，你知道吗？我的家族里面都是拜迷信的，拜得很厉害，什么爷爷的爸爸都是算命的，都是搞邪术的，按那一套医治释放的说法，我这种人没出息，因为这个捆绑太多了。像你们身世比较清白的几代基督徒的，你们比较蒙福，像我这种是比较复杂的，据说我这个祖上还有什么道士啊，什么邪术的，什么都有。好，然后我妈妈那一边祖宗那个拜迷信拜偶像搞得更厉害，所以有一段时间我非常绝望，因为每那个时候我在上神学啊，每一个老师过来又给我一次释放，从头又来一遍，来一遍嘛就好了，我以为没事了，过来一阵子又来一个老师讲这个，我还得从头再来一遍，所以反反复复，每隔一段时间折腾一次，每隔一段时间把祖宗拿出来思想一下，他有什么罪替他认一下。有一段时间我就很绝望，非常绝望，我觉得信主太难了，连我自己的罪都搞不清楚呢，我还认我爷爷的罪，我怎么搞得清楚啊？再说爷爷的爸爸长什么样子我都没见过，我怎么替他认罪？所以今天你知道吗？你用你的理性去思考一下，这个一定不符合逻辑的。有一些老师过来说，你祖宗的罪要认到3到4代，他的根据是在哪里呢？出埃及记20章第5节，来看一下啊。恨我的，我必追讨他的罪，自父及子，直到3、4代。3、4代是哪里呢？我父亲，我爷爷是第3，对不对？爷爷的爸爸是第4代。最好为了确保万无一失，你应该要认到你爷爷的爸爸，想想他有什么罪，求圣灵光照你和启示你。这个太难了，因为我没见过。这个老师过来这么折腾的还可以，我也跟着这么来了。可是有一天又有一个老师来讲了一节经文，我彻底绝望了。你知道他讲了一节什么经文你知道吗？这节经文会让你彻底的更加的绝望。生命记23章第2节，私生子不可入耶和华的会，他的子孙直到10代也不可入耶和华的会。我绝望了，我怎么知道我10代当中有没有人是私生子啊？这里说假如你的祖宗上有人是因为私生子而出生的话，那么根据这个教导，你10代都不可以入耶和华的会，所以我服侍神这条路已经没有办法走下去了，我绝了。因为10代我怎么知道？10代应该是要到明朝吧，差不多啊。爷爷的爸爸应该是民国时期，清朝嘛，然后早清、前清、晚清应该是明朝时期，或者说隋朝应该是这样子。哇， 我还得去祠堂里面翻一下家谱，绝望了，我非常绝望。所以我那个时候让我很绝望，一个是砍断破除家族咒诅，我很绝望；另外一个是处理偶像，我也很绝望，我处理不干净，万一家里还有怎么办？就弄得一点信心都没有，偶像比耶稣还厉害，真的夸张到一个地步，是什么龙警察、铁观音，不知道丢了多少。甚至还有一个人说，只要带龙的都不可以，所以我那一张龙，那张建设银行的龙卡我都要丢掉，带个龙字嘛都不可以，就很夸张的。我家里的我妈妈那些被单，不知道被她剪刀剪了多少个洞，很夸张。买一件衣服都是要检查一下，看哪里是不是有个什么撒旦的标志什么的，就会专注在这些，专门专注在这些上，没有信心的。所以律法的教导会让你失去信心。等一下我会告诉你，虽然这些三四代也好，祖宗十代也好，是圣经的话语，但记得他在什么情况下说的。在律法时代，耶稣还没有带来救赎。当你活在律法时代的时候，这些东西确实存在。也就是如果你不相信耶稣，你今天仍然在律法之下嘛，这个家族的咒诅确实会影响到你。但是今天如果你信了耶稣，你不明白耶稣的救赎，不知道恩典，你仍然活在这些错误的观念里面，这种东西很有可能会影响你一生的，是你永远没有办法有信心站起来领受神一切的祝福。你知道有时候为什么人没有信心，我们来看啊，马可福音十一章二十三节，这节经文很有意思，讲到信心啊，仔细来看，讲到信心的时候，这节圣经说，他若心里不疑惑，只信他所说的必成，就必给他成了。有信心和不疑惑是连在一起的，只要你不疑惑，你就有信心了。那问题是疑惑来自于哪里？有时候的疑惑恰恰是来自于错误的教导的观念，让你有疑惑了。这就是为什么我跟你解释好不好？你们曾经有没有想过一个问题？你刚信耶稣的时候，你神迹经历特别多，你现在这个感冒这个三天还没好，为什么？你刚信耶稣的时候，你经常经历神很大的神迹，你现在怎么一点点小神迹都弄不出来？因为你知道吗，你后来你听的东西多了，你搞复杂了，你知道吧？尤其是律法的东西带进来了。你刚信的时候你单纯，这牧师怎么说你就怎么信，叫你按手你回去就把手按在你儿子的头上，结果他就得医治。你后来听得越多了，律法的越多，小心一点啊，不能随便按手啊，什么邪灵跑到你身上啊，什么一大堆的，你还有这个罪没认完，那个罪没认完，这里不配那里不配，这个不是神的旨意，那个不是神的旨意，你搞到最后剩下来什么都没了。这就是为什么很多人刚信的时候为什么这么容易经历神，后来就难了，因为听得多了，搞复杂起来，你知道吗？尤其是律法的教导会剥夺你的信心，因为律法总是告诉你你不够好，你不配，你靠着自己的行为，你专注在自己身上，你专注在自己身上你很绝望，恩典告诉你专注在耶稣身上，你配的，你有信心，因为耶稣是完美的，哈利路亚。恩典嘛，本来就是不配得的。你知道圣经里面耶稣曾经称赞过两个人是大有信心的，这两个人是谁呢？一个是迦南妇人，一个是百夫长。如果你要学习信心，你一定要去研究一下这两个人被称之为是大有信心的人。耶稣亲口说大有信心的两个人，甚至不是血肉妇人哦，迦南妇人跟百夫长。那你想要学习信心，那么你去研究一下这两个人，这两个人有什么不同点呢？首先一个男的一个女的嘛，对吧？百夫长嘛应该是当官的嘛，迦南妇人嘛家庭主妇嘛，一个是仆人生病嘛，一个是女儿被鬼附嘛，他们有很多的不同点，可能一个用苹果一个用安卓，开个玩笑哈，很多不同点。但是你知道吗，你去研究这两个人只有一个共同点，如果你知道这两个人的共同点是什么的话，今天你就知道怎么样让自己大有信心的活着。你想要知道答案吗？这两个人只有一个共同点，其实就是这两个人都是外邦人，没有律法的观念，他没有觉得自己不配的感觉，耶稣怎么说就怎么信。犹太人没那么简单哦，犹太人还要去查一下律法，我到底守住了没有，我是不是还要再去牵着牛羊去献一下祭，罪才能得赦免，上帝才能医治我。所以外邦人没有律法的观点， 所以外邦人他容易相信。今天你怎么样让信徒有信心？没有律法你就有信心，这就是为什么牧师只讲耶稣，没有把你带到行为的律法当中去，那个会削弱你的信心，好吗？所以那个祖宗的三四代也好，十代也好，这个都是你今天没有办法去行的，你做不到的，你做不起来的。这个教导也是今天，如果你还在活在这个教导里面，这个是站不住脚跟的，这种论述论调是不符合逻辑的，信徒是没有路可走的，因为你永远砍不完破不完，没有尽头。什么时候才算有尽头？所以你知道很多在律法之下挣扎的信徒，只要他还没得医治，他就认为我还有什么罪没认完，只要还有一点问题就是还有什么罪。我以前去很多教会讲道，我讲完了经常都是排队的，为什么？牧师你为我祷告一下。我也比较简单嘛，我说好，为你祷告，祷告完了他头抬起来眼睛看着我，刚才神告诉你我还有什么罪没有啊？你经常会碰到这种奇怪的信徒的，他老叫你为他祷告一下，看看他还有什么罪，真的哦。所以你看信耶稣信的都不正常了。所以如果是这样的一个信仰，神经叨叨的，你认为这样的姐妹她的先生如果没有信主，你认为她先生会愿意接受这样的耶稣吗？龙井闸铁观音都丢掉，你认为一个非信徒会愿意接受你这样所表述出来的耶稣的形象？你认为他觉得这位神他要吗？他不要的，这个太难了。没信耶稣就已经够累了，信了又搞一套过来，对不对？公司的规矩已经够多了，你再给我搞个这个小祖宗来，怎么能伺候得起啊？说明耶稣你还没有传达的对了，耶稣不是这样子的。那今天我要告诉你说，家族的咒诅在律法之下确实存在，但今天问题是，你在新约，我告诉你圣经，新约耶稣为你做了什么？我们来看第一段经文，加拉太书第三章13到14节，基督既为我们受了咒诅，就赎出我们脱离律法的咒诅，因为经上记着，凡挂在木头上的都被咒诅。耶稣在十字架上为你受了咒诅，为什么为你受咒诅呢？赎出你脱离律法的咒诅。这里告诉你，耶稣已经成就了，把你从律法的咒诅里面赎出来了。家族咒诅就是律法咒诅里面的其中的一部分，律法之下确实直父及子直到三四代，确实私生子十代不可入耶和华的会，但是耶稣已经把你赎出来了，这是好消息。今天你不应该再停留在咒诅的那个观念里面，今天你应该要停留在下一节经文属于你的，这便叫亚伯拉罕的父，因基督耶稣可以临到外邦人。今天你应该要期待亚伯拉罕的祝福临到你，这才是对的。如果你今天还在一直在期待期盼还有什么家族的咒诅要临到你，那是魔鬼的谎言，那是错误的。下一段经文我们来看约翰福音19章28节到34节，你知道吗？耶稣在十字架上，耶稣在死去之前，耶稣做了一件很重要的事情，耶稣做的这一件事跟我们今天这一部分的信息是有关系的。换一句话说，耶稣在死之前最后为你完成的是哪一部分的救赎？其实就是救你脱离律法的咒诅，祖宗的咒诅。我们从28节开始，这事以后耶稣知道各样的事已经成了，耶稣来是要把你从各样的问题里面救出来，所以耶稣要为你的每一个方面付上代价。他为你受鞭伤使你得医治，他为你受贫穷使你得到富足，他为你受羞辱你可以有尊贵有荣耀，他为你被神弃绝。耶稣说，我的神我的神为什么离开我？十字架上的那一刻上帝掩面不看他。今天你可以说，我的阿爸父阿爸父，你为什么这么爱我？因着他被弃绝，你与神和好，你成为神的儿女。耶稣为你受了一切，好让你得着一切。 所以耶稣知道各样的事已经成了，但是还差一样。继续看下来，耶稣已经为你做成了一切，可是这个时候还有一样耶稣认为还没有为你做成的。我们来看，为要使经上的话应验，他要使圣经上所有他要为你做成的那一切的应许全部应验，但是这个时候还有一点，还有一条没有应验，他必须要完成的。所以为要使经上的话应验，就说我渴了。他不是真的渴了，他是为了完成某一件事情，所以他特意说自己渴了。然后我们来看29节，当耶稣说渴了之后，接下来发生什么呢？有一个器皿盛满了醋放在那里，他们就拿海蓉，那个反正那个东西上有沾了醋嘛，对不对？绑在牛膝草上送到他口。30节，耶稣尝了那醋就说成了，便低下头将灵魂救复神。你想要知道耶稣最后为你成就的是什么，那么你要在这里找线索，就是旧约里面的圣经当中到底哪一个经节跟耶稣喝这个醋有关系。耶稣为你盛的这个东西，它的线索蛛丝马迹一定是跟这个醋有关系。因为耶稣喝了这个醋之后，经上的话应验了嘛，他说成了，可以了，他已经为你做成了一切了。所以最后为你完成的那一部分一定是跟醋有关系。那回到旧约圣经，我们来打开耶利米书31章29到31节，这里提到了醋。我们来看29节，说当那些日子，人不再说父亲吃了酸葡萄，儿子的牙酸倒了。你知道犹太人的醋是用什么做的？酸的葡萄做的。当那些日子，这里圣经在预言将来有一个新约，有一位耶稣在十字架上为你做成一切。在那个时候，人不再说父亲吃了酸葡萄，儿子的牙酸倒了。什么叫父亲吃了酸葡萄，儿子的牙酸倒了呢？在犹太人里面流传着一种传说，就是父亲的罪会追到儿子的身上，父亲吃了酸的葡萄，儿子的牙根会酸倒。它源自于摩西五经律法里面的直父及子直到3-4代，所以在犹太人的观念当中流传着这种说法，就是历代的咒诅，家族的咒诅会延续。但是当那些日子，在新约耶稣来要破除这个东西。然后31节继续看下来，耶和华说，日子将到，我要与以色列家和犹太家另立新约。根据上下文，新约来的时候，这个父亲吃了酸葡萄，儿子的牙根酸倒要被终结。换一句话说，耶稣最后在十字架上为你完成的是什么？救你脱离家族的咒诅，历代的咒诅，这是耶稣为你完成的。所以新约的准则是什么？再来看一处经文好不好？希伯来书10章27节，别忘记今天我们是在新约的时代里面，一个全新的盟约当中。希伯来书10章17节，新约的条款是什么？以后就说我不再纪念他们的罪愆和他们的过犯。所以今天新约，神不再纪念你的罪。新约是设立在此依据上，就是神不再纪念你的罪愆。我们今天思考一下我们的信仰，可是今天很多新约时代的信徒却依然保留着旧约的思维，依然对神的惩罚有期待，依然对神的审判有期待，依然对家族的咒诅有期待，这是不对的。下面我做一个总结，最关键的一部分。有人说，牧师讲到这里我听了，你的理论都没有问题，我阿们的。那你能不能回答我，你怎么解释在现实生活当中你确确实实看到有一些信徒仍然在一些咒诅的捆绑里面？很明显就是家族的咒诅，发生在他爷爷的身上的事情发生在他父亲的身上，发生在他父亲身上的同样的事情也发生在他的身上。很明显的可以肯定，确实是有一个家族的咒诅，这个阴影在缠绕着他。牧师，这是现实，你别跟我讲理论，我要听现实，你怎么解释这个？我也在神面前祷告了很久哈，我找到了答案。也就是说，理论上圣经已经很清楚了嘛，可是确实有个别信徒仍然活在这个家族的咒诅的捆绑里面啊。爷爷肝癌，父亲也肝癌，他又肝癌， 或者他现在的肝情况很不好，很明显的是有这个咒诅阴影在啊。那怎么解释呢？我在圣经里面找到答案啊。第一种可能，其实虽然他活在新约，但他仍然是在旧约律法的思维之下。加拉太书5:4，这是第一个可能。也就是说，是什么导致你没有办法领受到耶稣为你成就的这一切？换一句话说，你从恩典中坠落了，耶稣成就的这一切都白白的糟蹋掉了，你没有领受到。第一个理由是，我们来看4，你们这要靠律法称义的，是与基督隔绝，从恩典中坠落。哇，与基督隔绝，好可怕。如果今天你问一个普通的信徒，你问他说，是什么原因导致我们会与神隔绝啊？标准答案是，你今天生气了，你今天发火了，你骂人了，你犯罪了，你与神隔绝了，这是标准答案，对不对？今天告诉你圣经答案 ，no。对，你不应该生气，不应该发火，不应该犯罪，但不是这个。圣经的答案是与基督隔绝，只有一条，不是罪，只有一条是什么？靠着律法称义。这个会导致基督的恩典被啪打掉了。那也就是说，第一个可能就是，虽然他信了耶稣了，得救没有问题的，但他所有的思想思维全部都是律法主义者的，所以导致问题，他与基督隔绝，耶稣成就的这一切没有办法在他身上运行。那一个已经得救的基督徒有没有可能仍然活在律法之下？当然有可能。别忘了，加拉太教会当时就是这个问题。加拉太教会不是得救的问题，都已经信耶稣得救了。加拉太教会当时的问题就是得救之后仍然把律法带进来了，律法偷偷的进来了，又要行割礼，活在旧约律法之下了。所以答案是，一个得救的信徒仍然有可能会处在律法之下，靠着律法称义的思维仍然有可能。那怎么解决这个问题呢？你不要害怕，答案很简单，继续听恩典，你活在恩典之下就行了嘛。听明白，相信，从心里相信，这些问题夸会消失，不会发生在你的身上的。第二个可能是因为什么？他根本没有听到这个教导。约翰福音8:32，你们必晓得真理，真理必叫你们得以自由。注意，圣经没有说真理叫你得自由，圣经有上下文，不要断章取义。圣经是很明确的说，你们必晓得真理，真理才叫你得自由。注意哦，真理本身不能够让你真正得自由，只有你晓得真理，真理才能让你得自由。那有没有可能圣经都已经写好了，神都耶稣都已经做成了，但你根本不晓得真理？可能性太大了。很多人信耶稣只知道上天堂，什么恩典啊什么的从来不知道，这个就太多了嘛。你以前不也是这样吗？小平牧师啊，我来到你的教会拜年，比我原来信20年懂得还多。不能说你原来不得救嘛，但你确实很多的真理你不晓得，你不晓得你就被蒙蔽嘛，你知道吗？我再说一次，基督徒生命中的一切都是凭着信心而成的，然而只有当神的话语的亮光显明的时候，你的信心才会真正的出现。如果真理的话语没有被显明，其实你的信心是没有办法出现。信道是从听道来，听道是从基督的话来的。我举一个实际的例子啊，这个例子我已经几年没有讲了。有一个人有一天去菜市场买菜，然后身上有2块零钱，买了一张彩票，无意的哈，就放在钱包里回家了。第一天过去，第一个礼拜过去，他没有去看那一张彩票。其实你知道吗？那张彩票中了500万，哇！但是第一个礼拜过去了，他没有看那一张彩票，不知道。第二个礼拜又过去了，他还不知道。第三个礼拜又过去了，他仍然不知道。哎，告诉我，这张500万的彩票理论上是不是属于他的？是，在他钱包里。但是第一个礼拜过去不知道，第二个礼拜过去不知道，第三个礼拜过去仍然不知道。请问这张彩票到现在为止对他有没有实际的意义？ 没有。直到第四个礼拜，直到这个人来到了恩典的教会，直到今天晚上他听明白了。有一天突然之间他看到一个报道，哇，因为那个卖彩票的地方那个人知道这张彩票是从这里卖出去的，哇，中了500万，可是迟迟没有人来领奖啊，而且是最后一个礼拜了，最后一天了啊，小区里面大家都在疯传呢，到底是谁呢？因为买彩票的人肯定就在这个区域生活吧。他听到了这个消息，所以他拿出钱包，翻出他的那张彩票，号码对一下，结果一对，晕过去啊。等他醒过来的时候，没过期，还来得及。所以你现在还来得及，对你旁边的时候还来得及。牧师都在说你呢，对你旁边人说。这个时候他冲过去，那一刹那他才真正的成为500万的得主，之前都只是空头支票，对他来说没有实质的意义。圣经放在你家里放了那么多年，他对你没有太大的实质意义，就多一本书而已。如果真理的话语没有被写明，你不会有真正实际的信心。你得救不得救呢？你只要信嘛，得救是得救，但得胜的生活就很难了。所以这我是认为第二个原因，他不知道真理，不知道耶稣成就的一切，只有这两个原因。所以今天你知道耶稣为你成就的一切，今天你又活在恩典之下，所以你坦然无惧地说，咒诅在我后面，祝福领导我，哈利路亚，阿们。你今天不需要期待那个咒诅发生，今天你要期待亚伯拉罕的福领导你。亚伯拉罕有很多的祝福，其中一个就是生养众多，所以小心一点啊，你60岁了还会怀孕的。没了，牧师幽默一下，看你是不是还醒着。荣耀归给耶稣。好 ，OK， 好，好吧，我们一起来祷告好吗？啊，其实今天早晨我在主日的聚会的时候，我灵里面就已经有这个感动，我感受到有一些人虽然来到教会，但是你仍然会有一些害怕，你害怕曾经在你家族里面发生的一些事情会不会在你的身上继续的重演，或者说有一些不好的事情会不会一直的延续。我今天早晨我里面有个感动，我觉得很多时候我们很多人还是没有从这个里面完全的释放，所以今天晚上我是有感动讲这个信息。上帝的能力救赎要在你的生命中全然的释放和彰显。我们一起来祷告好吗？我们一起来祷告，举起你的手来，请跟我说，亲爱的耶稣，我相信你在十字架上已经为我成就了一切，已经担当了我一切的罪，已经担当了我一切的咒诅。今天在基督里，我是新造的人，旧事已过，都已经成为新的了。一切家族的咒诅，一切历世历代的咒诅，到我这里已经停了，因为耶稣的十字架已经挡在了中间。我奉耶稣的名宣告，我拒绝所有审判的思维，我拒绝所有咒诅的思维。我奉耶稣的名宣告，我是蒙福的，亚伯拉罕的祝福在我的身上运行。哈利路亚。亚伯拉罕的祝福里面包括亚伯拉罕的健康是属于你的，亚伯拉罕的长寿是属于你的，亚伯拉罕所有一切都是属于你的。我奉耶稣基督的名，我们一起来祷告，每个人为自己来祷告。如果魔鬼常常让你惧怕，让你想到有一些不好的事情，你现在奉耶稣的名用你的信心来宣告出来，奉主的名斥责那个东西要离开我，那个是魔鬼的谎言。今天我是蒙福的，耶稣已经为我成就了一切，耶稣已经为我成就了一切。哈利路亚，哈利路亚，沙啦啦啦啦啦啦啦啦。 的信心要显明出来，你的信心要释放出来。当魔鬼给你那一些惧怕的思想的时候，你奉耶稣的名拒绝，不要接受这些东西。奉耶稣的名，你的家庭是被祝福的。奉耶稣的名，你的身体是被祝福的。奉耶稣的名，你的孩子是被祝福的。哈利路亚，哈利路亚，沙啦啦啦啦啦啦啦。你的亲人是被救赎的，你的配偶是被救赎的。哈利路亚，一切的惧怕，一切的恐惧，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都要离开你，离开你。哈利路亚，哈利路亚，沙啦啦啦啦啦啦啦啦。现在你最担心什么，最害怕什么，由你的信心来宣告出来。你要拒绝，哈利路亚，奉耶稣的名，你要拒绝，那个审判不会临到你的身上。奉主耶稣的名，所有不好的都要离开，离开你的孩子，离开你的身上。
Yeah.
望你的恩典在每个弟兄姊妹的身上运行，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神啊，赐下你的安息在每个人的生命当中，赐下平静安稳，不要怕，你担心的事情不会发生在你的身上，耶稣在你这一艘船上掌权，哈利路亚，一切都会越来越好，因为神爱你，他拣选你，他呼召你，是他让你听见了福音，他必要带领你走过一切的死荫幽谷。我们中间如果有人正处在一些艰难的时段当中，神要对你说，我必带领你走过死荫的幽谷，哈利路亚，祝福每一个家人，感谢耶稣，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门。